真要逼得太凶，情愿将他烧掉，大家没有指望。再经田二爷大声喝骂，好说歹说才将粮食取出，按照人数分配，死的人也我们埋葬，给他同来亲属每人加上3倍钱来，两面劝说，连真带假，费了许多口舌，才得无事。二庄主在带人赶到，当众示威，仍由田二爷和同来好友上前喝止，互相约定，此后绝不再来。等别处乱民德性赶到，也想学样，一则人数较少，我们又有了防备，虽没头一次凶险，也费去好些人力财力，软硬兼施，方保平安。就这样，如非田二爷足智多谋，途中巧遇常山大侠汤八爷，拉他同来，因为杀了他们好些人，也未必有此容易了事。这位汤八爷虽是匹马单刀，孤身一人，因他本领高强，坐下一匹花云豹，骑快如飞，行迹飘忽，无人能敌，这个还在其次。最厉害是他那一名传遍江湖，一向劫富济贫，挥金如土，遇到贫苦的人不问多少，先是尽其所有当时分掉。除这匹花云豹他最爱惜，连鞍佩戴马料样样讲究外，自家吃穿用度都和苦人差不多。中年一头沙土，满面风尘，穿着一身土布短装，头戴一顶宽边草帽，夜已破旧，下面一双草鞋。遇到苦人，他把身带的钱分光，如其不够，只要对方不是好吃懒做，有力不用，是真受逼为难，他必约定地方，少则当日，至多4-5日，定将银米送去，或将为难的事代为办好。这类事简直成了他的职业，由他手里周济，或是得到帮助，转危为安。成家立业的苦人，这10多年来不知多少，由长江以北直到关中一带，无论男女老少，没有不知道他的。只是一见他，向来不说名姓，人都叫他汤八爷。非但行迹隐秘，穿得破旧，又善改换形貌，假装残疾，不到时候轻易不知他的真相。因防敌人和官家暗算，那匹马飞走长路也不出现，因其行侠仗义，专喜救人，贪官污吏，上好劣绅故事他的对头，便绿林中人他也照样作对。尤其是对方以强凌弱，抢劫本分伤民之时，被他遇上，不管多深交情，一样翻脸。因此他救的人多，仇敌也多，他全不在意，老是一个人孤身往来，神出鬼没。官府财助，加上许多绿林中的强敌，无一不恨的想要咬他几口。因他和苦人最好，藏身容易，看似孤身一人，实则到处都是他的同党。敌人不等近前已扫的信，如打得过，马上出现，将敌人杀个落花流水；如打不过，连影子都找不到。那匹马经他苦心训练，能通人言，灵巧异常，要是看见人在马上，再想擒他更是做梦，休说是人，马毛也摸不到一根。有时一人一马分头出现，你如追去，更非上当不可。那马并能帮助主人对敌，曾在潼关见主人被围，上前助战，连踢带咬，竟伤了7个有本领的对头，内有4人的兵刃暗器均被踢飞，接连用嘴咬住2只梭镖，真个古今少有。他救人时嗜酒不行，马葬案中，人马均不露本相，有时并将马毛染成红色，看不出来。知道的苦人还不多，江湖上人却都知道，并还多半见过。为了我们堡主看出乱民人多厉害，来时和潮水一般，越聚越多，杀他不完，自己有大片产业在此，一语动墙，难免结怨越深，来数越多，无法收拾，只得紧闭宝门，不兼外事。仗着附近居民和我们情分还好，加以多年威名，不肯勾结外人、淫鬼人士，不等走道，已被我们两面埋伏的耳目设法引走，才未发生前2次的事。可是近3-4月乱民越多，仍有少数走过，加上好些新结伙的毛贼，盘踞在离此不远的深山之中。这类无知之徒，他们不来头铁， 又不懂识江湖规矩，我们自不愿理他。再说本乡本上也有好些不便，想为地方除害，又恐生出别的枝节，便由他去。昨日二位来路便要经过两三处关口，想是人少马快，天气不好，风沙太大，未被他们发现，或是没有被他破上，凑巧闯过。再往前走，山地越多，关口有好而处，本就难过，偏巧洪六爷一时疏忽，当着新来两位外客向堡主禀告，二位身有双铁环信服，本来铁蜈蚣双环走遍天下，到处都有照应，只有一个和他结仇多年的老对头，恰在今早赶来拜望。来人非但和铁蜈蚣有二三十年深仇，因他自知以前不敌，一直怀恨在心，表面丝毫未露。直到十年前练成绝技，想要报仇，敌人夜已隐姓埋名，不知去向。此人虽然痛恨，人却阴沉，这多年来从未对人提过。便还主人平日待人宽厚，交情甚宽，又与仇敌相识，便此时相遇，也未必想得起以他为人还有对头。此人也真阴的厉害，只等六爷把话说完，又向二铺主仔细问明二位形貌。除二位堡主因知关中诸侠行迹隐秘，对二位的来历门户和所得兵刃不曾提起，而外全被听去。此人听完方始发作，听说他和汤八爷也有一点过节，遭想念这匹花云豹，如何甘休？方才已有不问汤八死活，主人如留此马，自无话说。如因铁蜈蚣要放来人上路，请主人说出地方，护送这两人到何处为止？听口气，只等主人把友情过节尽到，他便下手。此人厉害，土党甚多，河南、湖北两省边境更是他的势力所在，此去各大小村镇多半有他所开黑店。堡主料其又想报仇，由二位身上探寻仇人下落，又起贪心，想将此马夺去。此人言不轻发，说到必做，本领又高，二位绝非其敌，恐对不起还主人的重托，又不愿得罪死入，正在设法化解。他又带来好些土党，也已知道此事，二位前脚一走，定必跟去。这伙人什么事都做得出，休看说得好听，要二位堡主说明送到何处为止，非要走出界限绝不下手，实则他们诡计多端，就许途中暗算。休看二位马快，他也照样能用紧急信号一路传令追赶下去，是否不被抢在前面却无把握。何况此马伤还未愈，据今早那位先带一马忽然失踪的黑衣人说，此马受伤颇重，又不该疾驰了一段长路，虽有好药，也应养上些时再走，才可允害。二位尊客真个非走不可，只有将马留在此地，改变装束，冒着大雨，由我们派人拿了堡主传牌信符，步行起身，水陆并进，赶到老河口，还要有人照应，方保无事。但雨太大，路更难走，中间还有两处被水冲断，绕越艰难，要吃不少辛苦才能到达。此马暂存这里，将来约好地方送还，或是二位来取均可。不过此马认主，必须事前指定一人当面明说，并令牵马试骑，等马明白主人心意，不再行凶倔强，才能离开。否则必要挣脱缰绳逃走，或是不时而死。此事小人之见，便二位尊客愿意也不容易走到呢。神将二人不知后面来了强仇大敌，主人既重还主人的情面，又不愿得罪来人，十分为难。最好二人吃饱之后将马留下，乘机远逃，比较安全，避免结怨树敌。无奈多年盛名，这类话当面说不出口，才命张武来此示意。沈红闻言方在寻思，江飞因听那马许多奇处，如何肯舍？再一想起主人前后口气，误以为不是主人贪念未消，便是张武随便一说，李师叔记在这里，这样大雨必不会走，定是同路，也许特意尾随，暗中保护，怕他坐实。接口答道，多留一日无妨， 等田二爷他们来了再商计吧。张武也未往下再说，座位杯筷早先摆好，另有人用提盒送来酒菜，甚是丰盛。同来两人已先退出，二人刚吃两杯，田红二人也冒雨赶来陪客，主人早防审，将二人多心要他那马，想起经过也是难怪，同时想起一事，因此便未再提，只留二人等到雨住水退再走。二人知道性急无用，只得听之，一面探寻那对头名姓。田通拿话点醒，不令多奸，只得罢。吃完又陪二人同往看马，二人不知主人许多为难，有好些话均不便说，只觉那马忽然改变，驯善起来，对这二个外人，连张武同去，均未觉降仇视，只对自己更加亲热，欢似不已，好生不解。便田通等三人看去也觉奇怪，回来谈了一阵，二人知道田通昨夜不曾睡好，再三请其回房安眠。田通先说，我们这样人起居无常，已成习惯，数日不眠均是常事，何况昨夜还睡了一会，全不相干。后来二人又劝，田通忽然笑道，本来我不想睡，不过夜来也许有事，二位天晴起身，愚兄为报还主人昔年恩德，也许亲身护送，此非客气，另有原因，非我不可，前途之事难料，一个不巧难免出事，先把精神养足也好。红六爷最忙，无暇奉陪，张武跟我多年，人颇机警忠义，我去之后，二位可由他陪往前面看戏，省得无聊气闷。愚兄一醒就来，伤势弟兄本想亲身奉陪，无奈事出意料，你那对头不知何时才能起身，未免同坐不便，万一言语之间又发生别的枝节反而不美，只好暂时奉屈，请二位老弟坐远一点。这类戏文只是热闹，无时好看，一则落雨天枯坐气闷，借此消遣，二则方才本想不令对头手下徒党看破，饭后起身，只不被他照了面去，也许途中不会遇险。方才闻报前途两处路段不行，也是大苦，此马更少不得，前策既不合用，二位在此他们定必来此窥探，与其敌暗我明，被他暗中看清貌相，老弟还不知道，遇上被他暗算，转不如放大方些，连他们这般人一起看清，倒是也好戒备。李霞女人在保中，我们未对他们说，便说也是吓他不退，不是有大力量的人按住，对头这样固执，便我亲身护送多半也是无用，能否脱险并无把握，此人名姓暂时不说也有原因，到了途中或是平安到达老河口自会知道。今早江二弟说你二位是习四先生记名弟子，本想向对头明言相告，又恐别的顾忌，未便宣扬，否则也好一点，是虽凶险艰难，经我仔细盘算还是无害，不过我们不愿与此人结怨，照他那样强横无理，目中无人，心虽恨极，一个除他不掉，必留后患，不得不谨慎一点，现在难题倒是主人最大，二位老弟不必在意，请先把对头面目认清再说吧。江贤弟聪明已极，可惜外面的是不大小的，敌人装束不同，腰带上各有一面三角金银牌，最好暗中留意，表面和沈大帝一样从容沉稳才好。说罢别去，二人暗中商计，李师叔在此对头还不知道，多半人一现身便可吓退，主人既不便作陪，戏场上人无意相识，有失意思，这类恶贼十九凶横，万一当面为难，岂不讨厌，就去也等见过李师叔问明之后请命再说，先不想去。待了一会，张武接连劝说三次，料是奉有主人之命。十一，铁无功双环。沈红暗忖，我师长来历主人已全知道，李师叔并还亲自现身发话，田通自称铁环主人对他有恩，偏看的事情这样凶险，必有原因，听田通口气与前判若两人，满口说他受过铁环主人大恩，甚是关切，江湖上事我们又不知道， 此举终是好意，不可逆他。念头一转，立时答应。那雨恰巧又小了起来，三人刚要穿过树林，先是张武悄声说道：二位尊客到了那里，最好不要提起动身之事。有人如问，可说主人要尽地主之意，自家又没有要事，打算多交两个朋友，住上两日。等路好走，方士起身。二人正要回答，江飞眼快，猛瞥见一团小黑影由鞋子里抛将过来。张武和沈红走在前面，自己因避地下积水稍微落后，恰巧无人看见，连忙接过。乃是一个纸团，以为人藏侧面树后，过去一看并无人影，旁边正有两人走过，认出宝中的人，不便再寻，只得罢了。